阿妹，感谢主，回来回来，苏拉米尼，他上课了，阿妹。阿们，主啊，感谢你。哦，我们再把这堂的聚集交给你。哦，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谢谢你。哦，赞美你。哦，使我们真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哦，学得属灵美好的功课。主啊，叫我们在每一件事上，真是能够来寻求你的旨意。哦，谢谢主。把这堂的聚集交给你，真是越过我们的有限，赞美主，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喜不喜乐啊？阿们。好，这个我们这一堂呢要来到生命读经的部分。那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我们上一周是展览，对不对？所以就没有进到生命读经的那个范围里面，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有读的，有没有读啊？有，那我可以考试吗？还是不要？好，感谢主。那么在已过19到20篇，主要是讲到撒母耳记的一章，还有撒母耳记到撒下的一章。里面讲到五个主要的人物，大家还记得是哪五位吗？以利、撒母耳、约拿丹、扫罗，还有大卫。好，非常好，大家记忆犹新。那在以利身上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阿们。这个以利啊，因为对两个儿子疏于管教，就轻忽了祭司的职分，是不是这样？后来就导致他的历史是以悲剧收场，终止了他对美帝的享受。这五个人物，我们都要看他们与美帝的关系。哦，他们与神的关系就决定他们与美帝的关系，所以啊，非常的重要。在以利身上就是这样啊，因为疏于对神儿子的管教啊，以利轻忽了祭司的职分。没有在神面前忠信尽职，这导致他的历史就以悲剧收场，终止他对美帝的享受，对不对？所以箴言22章第6节那里说啊，我们要教导孩童走当走的道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所以要不要教我们的儿女呢？需要啊，我们需要教导养育他们啊，甚至我们需要做榜样，我们需要基督传家，我们需要传承主的恢复。好，那么在撒母耳身上呢，我们看见撒母耳有五种的身份，哪五种身份呢？他是利未人、拿西尔人、祭司、申言者，他也是士师，对不对？后来他结束了士师的职分，就带进了君王的职分，改变那个时代，完成了神在地上的经纶。所以呢，他乃是一生完满的享受美帝，做他的份。就着新约的意义说，在享受基督的事上，他是没有任何的缺点。所以弟兄姊妹，这五种的职分今天是不是也在我们的身上啊？哈利路亚，我们也必须是向神忠信尽上我们职分的人，我们也能够一生完满的享受神做我们的美帝。第三位是谁呢？约拿丹，对不对？约拿丹由于对自己父亲天然的情感，所以他就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正确的去跟随谁啊？大卫。结果非常可惜，他就失去了他对神啊，神所应许他的那块美地，那一个正确且充分的享受。所以在约拿丹身上，我们要学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呢，我们需要正确的跟随人啊，我们要正确的跟随我们所看见的意象。有一次李弟兄跟倪弟兄说，倪弟兄啊，这个我不是因为你而走这条道路，我不会因为你而走，也不会因为你不走啊！我今天走这条道路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你所看见的异象。 所以今天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象就是神的经纶。我们不是跟从人，乃是跟随我们所看见的意象。我们需要正确的跟随这一份新约的执事。那在扫罗身上呢？因为扫罗的自私，要为自己还有他儿子德国的野心，就呢还有以及他对大卫的嫉妒，就废掉了结他对神所应许之美地的享受，对不对？今天我们也需要受提醒。李弟兄说，我们需要除去我们身上四肢地属。你们知道你们身上有地属吗？我们身上都有地属，我身上也有地属。是哪四肢地属呢？野心、骄傲、自义、不磨成基督的石啊，意见，这些都是哈。我们身上有太多的地属，所以呢这个扫罗因着野心跟嫉妒，就失去了对美地的享受。同样的，这在我们身上也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最后讲到大卫真诚的信靠神，忠信与神同行，所以他是完全的够资格享受美地到最高的水平，甚至呢达到这个做神的心，能够在这里做王，建立神在地上的国。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乃是享受预表基督的美地达到极点。愿我们都成为神今日的大卫。好，那么在这一篇的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大卫为犹大支派所加冠，以及扫罗家和大卫家之间的征战。然后我们要看见大卫也为其余众支派所加冠，并为其百姓以色列的缘故被神坚立作王，他的国得着高举。好，那这里呢说到第二大点，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好，这个大卫为其余的众支派所加冠在西布伦。第一个是讲到他被加冠的地点是在哪里呢？西布伦五章一到二节说到以色列长老都来到西伯伦见大卫，所以大卫在耶和华面前就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37岁，四到五节给我们看见大卫登基的时候是37岁，这个年龄好不好呢？重不重要呢？其实非常的重要。按照民数记给我们看见为神征战的年龄是20岁，但是呢他说到要被数算在亲近神的侍奉中，必须是在30岁以上。这段年龄的人是更成熟更刚强，是没有衰败的。所以大卫不是在年幼的时候做王，他也不是在亲职的时候做王，他乃是在37岁这样的年龄中登基做王，这是更成熟更刚强也没有衰败的。所以感谢主，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达到了作王的年龄与资格。阿们，因为我们都超过37岁了。阿们。哎，跟你旁边同伴讲一下，我们都是作王的人。哎，我们都要在生命中作王。阿们，有没有人不想作王的？相信大家都渴慕作王，我们至少都要在生命中作王。好，第三，阿们，这个他做大卫做全以色列和犹大的王33年。那么事实上大卫是总共做王40年，他在希伯伦做犹大王是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是33年，所以至少有40年的时间。哇，你看40年做王，如果这个王不好，不能得着人民的爱戴，他能做那么久吗？不能。如果他不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王，他不可能做那么久，他很快就会下台，对不对？但是呢，你看大卫可以做王40年，这证明大卫几乎是实在是合乎神的心意。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三大点。
尽以色列的缘故
被神坚立作王，他的国得着高举。 好，那我们怎么知道大卫是被神坚立，要使他的国得着高举呢？好，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在他胜过耶布斯人的事上，撒下五章六到二十五节说到发生了许多的事，都证明神坚立大卫要高举他的国。头一件事就是啊，在胜过耶布斯人的事上坚立大卫。那第二件事呢，是哪一件事呢？好，我们一起读，在建造锡安做他的宝藏，
并建造耶路撒冷，
以及
在他日渐强盛的事上。
好，在第九节，大卫蒙神坚立啊，在一件事上，就是建造锡安做他的宝藏，并建造耶路撒冷的事上，这是蒙神坚立的。到了第十节，大卫也日渐强盛，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弟兄姊妹，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神的同在，阿们。好，第三，好，我们一起读，在推罗王西兰供应他材料，为他建造宫殿的事上。好，推罗王供应大卫材料跟工匠，为他建造啊，为他建造宫殿，这是更进一步有力的证明，大卫被坚立做以色列的王，确实是出于神的。好，第四终点的证明，我们再读。
在耶路撒冷生了更多的儿女，包括所罗门。
好，他说生了更多的儿女，包括所罗门，他特别指出所罗门。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有心为神建殿，而且为神建殿呢预备材料，但建造者是不是他？不是，是谁？所罗门。所以呢，他生了更多的儿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所罗门，因为为神建殿的就是所罗门。好，第五，一起读。
在他一再胜过非利士人的事上。
阿们。好，大卫求问耶和华说，他是否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那么耶和华就说，你可以上去，我要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呢，大卫就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耶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好，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求问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再的求问耶和华，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的每一个侍奉上，我们都需要成为一般求问耶和华的人。甚至这里呢，大卫在征战的事上，他也是在这里求问耶和华。所以啊，征战的人不是我们，征战的人是谁呢？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是那位得胜的君王。每逢我们要有份于一场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来到神这里寻求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他要为我们击败他的仇敌。好，那么再来呢，这里讲到三个小点。那第一个小点说到以色列，我们一起读一下，以色列有两个最麻烦的仇敌，一个是亚玛利人，
一个是非利士人。
好，这两个仇敌，好，亚玛利人乃是预表我们的肉体，那请问非利士人呢？乃是预表属世的基督徒，好，属世的基督徒。那其实亚玛利人也说出是我们这个人的光景。我们这个人实在是满了肉体，我们就是一个大肉体，你跟你旁边同伴讲一下，我们都是大肉体。好吗？第二个，我们也是 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我们常常啊，带着很多属世天然的感觉、观念跟意见来过我们的教会生活，所以其实啊，在我们身上也有非利士人的影子。哦，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非常的接近，但是呢，不知不觉啊，他们就会影响以色列人。你像大卫至终啊，也到以色列的阵营中，啊，替他们打以色列人。要不是神的手出来阻止，可能啊，大卫会犯下啊这个神所不喜悦的罪。啊，所以非利士人就是属世的基督徒，要把属世的东西带到正确的教会生活里。这是神所不愿意的。所以呢，以色列这两个最麻烦的仇敌，一个是亚玛利人，一个是非利士人。好，那这两种人怎么办呢？好，第二小点说到，一起读：
以色列在摩西和约书亚这两个首领的带领之下，与亚玛利人打了一场很特别的仗。
好，所以呢，摩西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打了一场很特别的仗。那我们要问，这两个首领分别表征什么呢？他们乃是表征基督的两方面。好，第三，讲到摩西是表征基督在诸天之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那约书亚表征基督在我们里面是那灵，意思就是要在我们里面活动并做工。感谢主，阿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办法击败我们的肉体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肉体啊，是不是？肉体啊，是神最恨恶的仇敌。神如何恨恶撒旦，神也如何恨恶我们的仇敌。神如何要除灭撒旦，神也要在我们身上除去所有的肉体。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肉体。但是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摩西和约书亚。阿们。摩西就代表基督在诸天之上为我们祷告并代求。第二，约书亚就表征基督在我们里面乃是那灵，要在我们里面活动并做工，使我们能够有份于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能够击败我们的肉体。阿们，能够得胜。好，那么在第二十一篇呢，我们要如何来经历并应用呢？这里呢，我点出了，等一下。我是不是看错了？阿们。好，哦，主啊，好，没关系，阿们。我们继续讲哈，这个他在这个胜过非利士人的事上，阿们，感谢主，这个这也是一个印证，对不对？阿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二，我是不是看翻错了，对不对？阿们。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终点，第五终点，好，阿们。好，刚才我们有交通到，我们要一再求问神，在每件生活上，甚至在每个征战中来询问神，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这里讲到，大卫就献祭给神，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呢？极力的跳舞，对不对？好，那这主要是根据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大卫当时呢是穿着细麻衣的以弗德，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那么李弟兄说到呢，他当时是君王，但是呢，他因着穿上了以弗德，他也就成了祭司啊。所以呢，一面来说，他违背了那神圣的命定。因为只有祭司可以穿以弗德，但是他竟然穿上了以弗德，就证明他也成了祭司。但另一面，这乃是尊重并荣耀这位神。好，这个第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第三，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号，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是我看错了吗？所以我刚才那个是对的嘛，对不对？哦，主啊，阿们，看肉体何等的软弱，眼睛都看花了，阿们，好，感谢主，好，阿们，哦，主啊，好，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不，我是说我不要紧张，阿们。
刚才说到21篇的经历应用，
好，讲到经历应用哈 ，OK， 好，那经历应用刚才我们讲到在大卫身上神做了一个神做了一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好不好？再读一次，
在大卫身上神做了一切，坚立并高举他和他的国，这是为神百姓的缘故。这里我们需要学习。我们若为自己做什么，神就不会高举我们。但我们若为神的国和神的子民而活，神就要为他子民的缘故高举我们。
阿们。好，所以呢，这里的经历跟应用，第一重点就是在大卫身上，神做了一切，坚定并高举他的国，这是为着什么缘故呢？为着神百姓的缘故，所以这句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为着神百姓的缘故。好，那这里我们需要学习，我们若为自己做什么，神就不会高举我们，但我们若为神的国和神的子民而活，神就要为他的子民缘故高举我们。好，所以这里应用的点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受提醒，到底我们在做每一件事上的时候，我们是为着自己，还是为着神的百姓？我们是寻求自己的益处，还是寻求身体的益处？我们是顾到自己的目的，还是顾到神子民的权益？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是顾到神的旨意，顾到神子民的益处，神也必顾到我们。好，我们再读第二个终点。
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若实实在在的跟随主，为着
完成他的经纶，就必定有主的同在。在任何事上，我们里面若没有主与我们同在的感觉，
就必须
小心重新考虑我们的路。好，这里讲到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有主的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因为有神的同在，他就能够建造锡安做保障，建造撒冷为圣城。同样的，我们若要有神的同在吗？我们若有神的同在吗？我们就能够在神圣的建造上一同有份，并且要完成神终极的建造。所以我们不该走一条拆毁神建造的路，反而我们需要走一条为着神建造的道路。好，第三终点我们一起读。
推罗王西南供应大卫材料和工匠，为他建造宫殿。在我们为主
做工时，这样的确据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的。我们都该学功课，注意这两件事：在里面有神的同在，在外面有环境的印证。好，这两个功课，一个是在里面要有神的同在，在外面要有环境的印证。所以李弟兄说，我们所做的若是出于神，那么环境就会印证。同时呢，主的灵会在我们里面，也会来引导我们。所以呢，在大卫建殿的事上在推罗王西兰供应材料和工匠的事上，就证明大卫有神的同在，大卫也有外面这些 环境的印证。阿们。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有份于神家的侍奉吗？我们也需要有神的同在。哦，自然而然，阿们，我们外面就会有神的印证。好，第四终点，我们再一起读。
亚玛利人表征最搅扰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绝不该认为自己可以胜过肉体，但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做那灵，并在诸天之上做代求者，我们就能击败这个仇敌。
好，所以呢，刚才的这个讲到，有两个人物，对不对？摩西跟约书亚，他们分别是诸天之上的基督为我们祷告并代求，还有我们里面的那灵要在我们里面活动并做工，使我们能够击败肉体，啊，击败神的仇敌撒旦。所以已过的华语特会信息讲到，我们需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这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取用神做我们的恩典，做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需要应用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胜过肉体。阿们，感谢主。好，这是第二十一篇啊，主要给我们看见的。接下来我们到第二十二篇啊，我应该没有讲错了哈，我知道，看看你们有没有注意听，阿们。好，大家都很警醒哈，阿们。好，第二十二篇，我们一起把篇题读一下。
大卫的历史为百姓所加冠，
做神在地上之国的王。仍然是讲大卫的历史，仍然说到他为百姓所加冠，但是这里呢要强调他要做神在地上之国的王。那本篇信息我们要开始来看大卫顾到神在地上的居所，然后在六章大卫要照顾神约柜的居所，在第七章呢，他乃是要为神建殿。好，第一大点一起读。
照顾神约柜的居所。
好，照顾神约柜的居所。第一，神约柜的历史。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神约柜的历史。首先，第一重点说到约柜是谁制造的呢？
摩西。
摩西制造的。摩西是用皂荚木包金做约柜。预表基督是做神行动并做工之神的具体化身。那当然这个约柜呢，是摩西按着神的设计所制造的。那为要盛装两件很重要的东西哈，为要盛装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两块约板。这个约板就是神见证的律法。好，第二，那我们看见这个约柜是放在哪里呢？第二终点，放在会幕里面的至圣所里。好，我们知道这个会幕总共有三个部分，对不对？最外面的是外院子，中间的是圣所，最里面的是至圣所。所以约柜是放在会幕的最里面一层，就是至圣所里。所以至圣所就是会幕的中心。阿们。所以呢，在约柜是会幕的中心，放在会幕的中心。那在约柜的盖上呢，是神与他百姓接触，神与人之间能够有平安和谐的一个地方。约柜也是神说话的地方，在那里神能够向神的百姓晓谕，神能够向人说话。好，第三，我们来看一下约柜经过了哪些地方。第三，与以色列人一同经过旷野。
好，最后停在示罗。
示罗被非利士人掳去，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回到伯士麦，
并从
伯士麦迁到基列耶林。
最后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
好，这里说到约柜 与以色列人一同经过旷野。那请问有几年？40年。哇，本来是只有这个走几个月的路程，但是走了40年。哦，这指明虽然是40年，但是神有没有与他百姓同在？有啊。这指明神与他百姓一同行动。一面来说是祭司抬着约柜，对不对？但事实上是神在带领，是他带领以色列全会众一直的往前行。好，然后呢，以色列进入美地之后，约柜就停在示罗，接着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去，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所以呢，在约柜的历史中有一段的时期是被非利士人掳去的，最后约柜就回到了伯士麦，然后从伯士麦切到基列耶林，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那停在他家中几年啊？20年。哎，哇，什么？那时我们的家和我们的神可以说是无家可归的啊，他是客人。也利用说啊，拿比亚达是主人，那我们的神是客人，在那里做客旅寄居的20年。哇，主啊，那神的见证好像要失去了，对不对？那要怎么恢复呢？感谢主，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啊，请一同读。
第二，望把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中迁到大卫的城锡安那里。
哦，太好了，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他知道神渴望得着自己的家。你像20年，神没有地方可以居住，哎，这件事情对于神来说，啊，神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啊，他真是合乎神的心意，他在这里看见神无家可归，他就渴望把神接到大卫的城，啊，从亚比拿达家中迁到他自己的城锡安那里。阿们。这件事情是非常讨神喜悦的，是叫神心满意足的，啊，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啊，首先呢，当这个约柜要被迁到大卫的城锡安那里的时候，哎，第一小点说到神约柜的迁出，以及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弹奏乐器。那为什么要弹奏乐器呢？因为那是以色列人最喜乐的时候，因为是神从作客之处搬到自己的住处，神终于有家可住。阿们。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家可住啊？如果你是颠沛流离没有家可住的，你是不是觉得很难过？是不是啊？所以呢，今天神也是这样，神啊，阿们，他必须有一个啊确定的住处，安居之所。但是感谢主，神寻得了大卫做他合乎心意的人，所以呢，为他预备了住处。好，那第二小点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啊，什么呢？就是牛失前蹄，乌撒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击杀了他。那为什么要击杀他呢？这个约柜本来应该是由利未人来扛抬，以色列人可能是受了非利士人的影响，所以就用牛车来搬移约柜。所以是在神的主宰之下，在拿梗的禾场，牛失前蹄，这乌撒呢就用他的好意要去扶这个约柜，神的约柜，就立刻被击杀，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事实上呢，乌撒的这只手乃是天然人的手。阿们。这是我们需要受到警戒的。阿们。我们不该以我们天然的手，能够想要为神做什么事。阿们。第三，我们一起读。大卫惧怕耶和华，将约柜运到厄别以东的家中。好，在厄别以东的家中停了多久呢？停了3个月。但是很奇妙的是， 你看这里第三重点说到大卫将神的约柜从厄别以东家接到锡安他的城里，为什么在那里停三个月之后又接到锡安他的城里呢？因为第一，神赐福给厄别以东三个月，凡他一切所事所有神都祝福他。这时候大卫想说，哎，神怎么开始祝福了？所以就赶快再把约柜就带到他的城里。那把约柜移到他自己的城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中心。好，第二小点我们一起读。
大卫献祭给神，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好，所以呢，大卫就极力跳舞。阿们，他献祭，他穿以弗得。阿们，他虽是君王，但他也成了大祭司。阿们，这是尊重并荣耀神的一个记号。好，第三小点，
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号，
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第四，
神的约柜寄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
第五，
大卫的妻米甲因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舞而轻视他，就遭咒诅，致使没有生养儿女。
好，所以呢，这里看见当约柜被接到大卫的城，阿们，那么大卫跟以色列就全家欢呼，阿们。所以这是一件神所喜悦的事，然而这件事不该受到任何的藐视。所以呢，大卫的妻米甲就是藐视了这件事情，轻看了大卫在神眼前的这个欢呼跳舞的情形，所以他就轻视他，他就遭受咒诅。所以啊，我们要受警戒，阿们，神所要的，神所意愿的，阿们，我们都不该轻视，阿们。好，那么在到底在大卫身上呢，我们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第一重点我们一起读，
大卫如何
无法忍受那代表神的约柜没有住处的情形，就决定将神的约柜迁移到一个永久的住处。这指明大卫的心
是在神的家、
神的居所上。同样的，今天我们的心也需要关心、在意并放在神居所建造的事上。好，李弟兄在这里呢讲了四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神在地上的住处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许多的思考。我们需要领悟，凡神为我们所做的以及他所赐给我们的，全都是为叫我们关心神在地上居所的建造。好，第二个，神在地上有家，这对仇敌撒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好，那么第三，我们要看见仇敌撒旦的诡计，就是他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在竭力破坏、占用、霸占这一块地。所以第四，然而这里有一个人很重要，就是大卫。大卫乃是为着神与神是一，并且他是照着神合乎神心的人，所以他渴望为神预备一个住处，使神能够在这地上安家。好，第二重点我们一起读，约柜放在会幕的至圣所里，
这乃是会幕的中心。
在约柜的盖上，神与他的百姓
接触，
在那里神的公义得了平息，神与人之间能有平安与和谐。约柜也是
神说话的地方，
在那里神能向人说话。好，这里说到至圣所乃是会幕的中心，约柜乃是放在至圣所，就是会幕的中心。那我们要问，什么是我们这个人的中心呢？就是我们的灵。约柜放在至圣所，就表征基督今天是在我们的灵里。阿们，我们需要以他为我们基督徒生活还有教会生活的中心。意思是说，我们越回到我们的灵里，停留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与神之间就有平安，就有和谐，神就越能够在灵里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 并且向我们说话。好，第三终点一起读。
在神的主宰下，在拿梗的禾场，牛虱前蹄，
乌撒好意伸手扶住神的约柜，
耶和华向乌撒发怒，
神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这指明人天然的手一摸神圣的东西，就带进神的发怒。属灵的事上要除去人天然的手。好，所以我们不该以为侍奉神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需要常常的受提醒，任何天然人的手对神而言都是一种的抵触，都是触犯神的圣别，这需要我们谨慎警醒并自守，免得遭到神的惩罚与审判。好，最后这两篇信息给我们看见有关大卫的每一个点都是在神主宰的调度下所安排的，为要成就一件事，就是在神的选民中间借着合适的人来建立神的国度。那么就着在大卫那个时代最合适建造的人是谁？就是大卫。那么今天对我们而言，应当是在主恢复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所以每一个时代神都有他所要完成特别的事，那么在这个时代神所要完成特别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要恢复今天属世基督教里所失去所忽略的每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建造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愿我们今天都成为一般合乎神心意的人，有份于教会的建造，身体的建造，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好，我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两可以有点祷告哈。
喂，
好，好，弟兄姊妹，我们请起立。好，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疫情非常严重哈，不管你打几剂都有可能得到，所以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免疫力。好，加强我们免疫力就是要睡眠、运动还有营养。好，那今天我们要一条龙，要做三个穴道。第一个穴道是在我们头部的百会穴，百会穴。再来第二个就是在委中穴，就在这里，雅各被摸的就是在这里，委中穴，膝盖后方就是委中穴。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肾，肾两边，肾移，那怎样做呢？第一，首先张开，把距离拉开，好，敲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在中间哦，敲了敲。有神经有血管，把它敲开，敲八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恢复。好，注意看哦，现在右手过来摸委中穴，左手摸我们的肾俞，一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恢复，换边。说腰背委中穴就在这里哈，有时候我们的腰在痛，背在痛，有时候就是你的膀胱经，这个就是要打通我们的膀胱经哈。好，八下就这样而已，很简单哈，随时都可以自己做哈。第一个，头部百会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恢复过来，委中穴。左手在我们的肾俞，肾俞就是两边，两边，然后再换 再过来。这样就会打开我们的膀胱经，膀胱经就是我们两条背下去，如来这边膀胱经，尤其是晚上夜尿多的人，多按两那个尾中线，哦，夜尿多的多按一下，好，我们准备下课，阿妹。